晚饭之后，舒婶例行地嗑着瓜子看电视，诚心不好意思地递上了一张名片说：“叔叔，婶儿，这是我的名片。”叔接过来，来回地翻看着，
哟，有名片了，第一回吧。
然后把名片递给了眼睛不肯离开电视的婶儿。婶儿扫了一眼，心不在焉地叫了声好。叔觉得这杂志的名字够怪的，问：“只在北京发行吗？”诚心说：“不是，全国发。”叔担心外地的读者不懂坚果是什么意思，万一以为是畜牧杂志呢。诚心笑道：“啊，我们主编说要像东北话征服春晚一样的征服读者。”婶儿噗的一声吐出了瓜子皮。
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
叔把名片小心地收好，诚心又递上了保温杯，说是送给婶儿的，每天沏点茶随便喝。不等婶儿拒绝，又说反正是白来的，可不能不要。婶儿收下之后哼哼了声谢谢，叔赶紧替他表态说：“哎呦，这诚心真懂事了啊。”一大早有品牌打电话来邀请坚果编辑参加发布会，安和荣轩正出门，孙颖就问：“这应该转给谁呀？”安说：“转给诚心。”然后高兴地和荣轩说：“行了，这就有人找咱去发布会了。”诚心按着地址找到东四环边一家巨大的建材城，循着巨大的麦克风声到了展台边的签到处，签完刚要走就被人给叫住了。“哎，程小姐，这是资料。”他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是新手，一拍脑袋假装道：“啊，可不是嘛，我怎么忘了。”台上演出开始，扭上几个跳印度舞的，以你的音乐之中，诚心注意到台下有两个人也随之轻轻地摆动着身体，一个穿的雪白，一个扮的乌黑。诚心和边上的同行相视而笑，打听道：“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同行说：“
据说是什么南亚风格家具。”
诚心想起来有资料，先是摸出来一个木质便笺夹，知道是礼物，喜悦的再掏是一个白信封。他大大咧咧地打开，马上又合上了，动作太突兀了。同行笑道：“
怎么着，你第一次跑会呀？”
哎，还是让人给看出来了。诚心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老记者指点说：“这是车马费，应得的。资料检最要紧的话，发条资讯就行了。”诚心啧舌，400块钱才发条资讯。老记者也非常的惊讶：“怎么着？那你还要发整版呢？哎，你哪个杂志的呀？”两个人交换完名片，台上的表演也完了。一安静下来，就听见刚才扭的那两个人正抱头痛哭呢。众人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老记者掏出相机起哄道：“
什么情况啊？变戏法的还是说相声的呀？”
黑白二人礼让半天，相携上了台。白哽咽地说声不好意思，黑递上了纸巾，一块擦了会儿眼泪。台下有一些等烦了的声音，白赶紧解释说：“
不好意思啊，激动了，主要是在北京奋斗了这么多年，成点事儿实在是太难了。但是我们终于做成了，我们的第一家店今天正式开业了。”
两个人都挥舞着拳头飙泪，诚心还真感动了。旁边的那个老记者却说：“
没事儿吧。”
懒得再听，收拾东西走了。午饭的时候，荣轩闲闲地问起：“诚心这个星期都跑几个会了呀？”大家伙都没注意，只觉得好像是老出去。荣轩笑道：“哎呦，他这活儿啊，还真是个肥差呀。”伊娜没往心里去，随口说：“
嗨，就是些犄角旮旯的事儿，也没啥劲。”
荣轩说：“
哼，
我看他呀，跑得挺来劲的嘛。肯定的，以前没跑过。你看啊，这也能挣钱，肯定跑疯了，鞋底儿都跑烂了吧。伊娜还没听出倾向来，说那也叫钱，哪儿那么容易就疯了。荣轩没把态度表现得过于明显，说道，哥你当然不算什么呀，他一个吃爱心便当的人。说完自己先笑了，小熊和伊娜对视了一眼，赶紧也笑了。吃完晚饭，程心回屋里，从钱包里数出600块钱，犹豫了一下放回100，又犹豫了一下又放回100，起身出来，不好意思地坐在了叔婶的边上，递上了这400块钱。叔叔婶儿，我想每个月交给你们400块钱，你们千万别嫌弃啊。叔马上给推了回去，
干嘛呀程心，
我们哪能要你的钱呢？
就是啊，赶紧收起来。婶儿对人打搅看电视非常的介意，程心尴尬地说，
那多不合适啊，白吃白住的。
叔绷起脸说，
你这不是见外了吗，赶紧拿回去，要不然我该生气了啊。
看程心傻笑着不动，婶直接把钱夺过来塞回去，对着电视说，
我已经生气了啊。
叔不许程心再提这个，再提就赶他走，然后叫他过来看电视。程心傻笑着往中间挪了挪。睡觉前，叔故意在媳妇儿面前夸程心，婶儿皮笑肉不笑的哼了哼。叔说，这人见了世面呀，就是不一样了。婶儿快人快语地说，
以前也不是不懂，光懂也没用啊，没钱表示懂啊。
叔一想，还真是这么个理儿。看来人一有了钱就得体了。婶纠正道，
是就能表现出得体了，反正啊还是有钱好。
叔笑着关了灯。中午，程心笑嘻嘻地进了杂志社。小熊羡慕地问，
哎呦，又有发布会了？什么发布会啊？
程心说，是个时装网站。正写稿的荣轩听见了，冷淡地说，
程心啊，以后有发布会你问一下别人。
啊，问谁呀？像这种时装网站的发布，明明应该伊娜去的，她是服装编辑，你去了管什么用啊？程心隐约觉得是有理，解释道，
我不知道啊，他们把电话打给我，我就去了，反正就是发条资讯的事儿。
荣轩放下了手里的事情，责备道，
那不一定啊，服装编辑和网站可以有更深入的接触，可能有合作机会的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
程心还真不怵他，硬邦邦地顶道，
我真不知道。
小熊开始还听着，后来就低了头，崇文坐回到位子上假装很忙。孙颖本来是捧着杯子笑眯眯地看热闹的，这会儿赶紧走了。荣轩心里生气，但不生着气说话，反而笑道，
那你以后啊可得记住了，再有发布会先看看是不是别的编辑对口，那300-500的红包拿不拿有什么要紧呢？
崇文抬头看程心，正撞上他的脸，腾的红了，大声地为自己辩白道，
我不是为了那个。
真的？那可真是难得呀。程心一急，荣轩就释然了。程心想不出回嘴的话，也不敢看谁，横竖也不会有人替他说话的。却听见崇文慢悠悠地劝道，
荣轩，你少说两句，他是新人，没经验。
没想到斜刺里杀出的是这位，荣轩震惊道，
哼，新人，所以得有人教啊，你拍照的时候他那么指点你，你干嘛生气呀？也忘了他是新人吧。
说完还是笑，崇文不吭声了。这个时候，孙颖尖着嗓子领进来一个人， 众人一看，一时回不过神来。这人的长相和打扮，除了耳朵上挂了一个蓝牙，就是小一号的万总啊。此人自我介绍说是新同事，刚从内蒙来，来做广告总监的。
啊，小姓黄，都叫我黄广告。
荣轩盈盈起身，自报家门。沈荣轩。
啊，哎呀妈呀，万总提过，大美女啊。
小熊领他进了安的门，荣轩才笑道，哼，姓黄的不适合搞广告啊，黄广告，把广告都给搞黄了，真是太不吉利了。正说着呢，伊娜灰头土脸的进来了，一大早的又把车给剐了。荣轩拉着打听了一回，嘱咐以后可得小心点。小熊问他伤了人没有，伊娜生气道，你干嘛呀，你咒我啊，就他的后保险杠掉了。小熊又问他没事儿吧，伊娜以为小熊是讽刺自己，呸了一口。小熊着急了，我是说你没伤着吧。伊娜想想还是不领情，你少咒我啊，呸。一会儿安和黄广告出来，又给大家依次介绍了要请黄广告出去吃饭。伊娜看黄广告形状奇怪，问道，
哎，这啥玩意儿啊，怎么看着那眼熟呢，哪儿见过呢。
冥思苦想之间，安指着黄广告竖着的领子问，
啊，你脖子也紫外线过敏啊。
黄广告摸不着头脑说，没这事儿啊。伊娜恍然大悟，可这个人不姓万呢。众人笑着起身，诚心蔫不出溜的跟着。伊娜奇道，
哎，你今天没带饭啊。
诚心说，以后啊都不带了，不好意思再给家里人添麻烦了。荣轩一把拽过伊娜，小声地说，
人家跑会挣那么多钱，还带什么饭呢？
孙颖对新工作挺满意的，接接电话，发发快递，很力所能及。唯一不足的就是坐在门口，和同事的距离比较远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也就没有人管他的各种小动作。来这之后，他已经看了十几本穿越小说了，在家整天是摸摸这儿，弄弄那儿，没在这儿看得快。下午他正看到高潮的时候，有人晃进来了。孙颖连忙把书推进抽屉，抬头却是荣轩，抿嘴笑着问他干嘛呢。孙颖知道这荣轩可没有看着那么好说话呀，只一味地陪着笑。荣轩关切道，这也就是我看见了，小心点啊，就算安没看见，别人看见，投你一诉也够你一呛的。孙颖倒想得开，说道，
嗨，谁有功夫管我呀。
哼，人心隔肚皮，这可都不好说呀。说着荣轩往屋子里瞥了一眼，这屋里头这么多邀功求赏的。孙颖知道荣轩这话里肯定有点什么意思，连忙点头称是。荣轩的话题一转，夸起他的指甲涂得漂亮。孙颖很得意，看荣轩的手青葱似的，问他怎么不涂呀。荣轩说不习惯，涂了觉得指甲喘不上气儿，又想起自己那儿有一堆别人送的指甲油，反正他也不用，进去拿了塞给了孙颖。孙颖喜道，
荣轩姐你太客气了，有事儿您就说话。
哼，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，我进去了啊。头七拍大片，模特定不了，衣服借不到。安大怒，对着左膀右臂荣轩伊娜说，这不是他要的 answer。 两个人都不敢出声。崇文出头说，根儿在公关公司那儿，人家肯定要观望一阵子再决定合作与否。安不服气，问，200块钱的模特不是大把的吗？ 伊娜说，订好的都让瑞丽临时给叫走了，并且安的要求确实是有点高，他认为过得去的都被安给否了。安恼火道，你的意思是说找不着好的找次的吗？我不要次的，我大片再找次的，我怎么出头啊？再问崇文场地敲定了没有，崇文摇了摇头。安吉道，不就是一破样板间吗？崇文到底是年纪大些，上文提出了一个出奇兵的备用想法，胡同外拍。安一听，倒算是一个穷人穷欢乐的法子。来北京这么久，诚心是头回进胡同，一大早人来人往，急着骑车上班的一路躲着人单脚点地往前蹭，到了胡同口才扬腿上车。送孩子上学的前后给衣服葫芦平整，临了得拿纸巾把嘴角再抹一遍。也有那不着急的端着早点往家走，到家门口也招呼了十好几位了。既然是在胡同拍，安觉得还是去自己熟的地界方便点，提前让安妈跟居委会打了招呼。崇文正选镜头呢，听见身后嗨的一声，声音平淡却熟人，回头见葛一清撑在自行车上逆光站着，阳光给周身拢上了一圈金黄，脸上挂个似笑非笑，才醒悟今儿是拍他，于是讪笑着。伊娜把葛一清往崇文的面前一推，说，哎，旧厂还是自己媳妇儿好使。荣轩也说，关键时刻舍媳妇儿骑谁？崇文挠头笑而不语。汤米直眉瞪眼的从旁边过去，甩下来一句，第81回了啊。崇文使劲地搂了搂葛一清的肩膀，葛一清难得不好意思了，细瘦的手指伸进乱蓬蓬的头发里，也不知道在抓什么。看着这两个人，诚心不知怎的鼻子竟有些发酸，跟汤米说，他们可真美好啊，我都感动了。汤米不屑地说，哼，一礼拜一回，你还感动吗？这种人呢，在小说里那叫欢喜冤家，其实啊，就是面瓜的意思，连分手都做不到，成不了什么大气。安妈为维持秩序时不容侵犯，头天晚上特意把奥运会那会儿的红姑给翻了出来，一上午直着嗓子吆五喝六，街坊小李要过胡同那头买酱油，被他一把给拦下了，非让等会儿。小李看了半天没看出所以然来，问道，
怎么了？拍电影呢，这给钱嘛。
安妈展颜一笑道，
庸俗，我闺女儿拍杂志呢。
小李看岔了，直夸他闺女年轻。安妈稍丧，说拍的不是他闺女，旁边那个领导才是他闺女。他不放心地问，
看得出来谁是领导吗？
小李说，怪不得您这么上心呢，可他妈等着炒菜呢，他得买酱油去。安妈坚决不准，说放那么多酱油对身体不好，把小李给气乐了。
嘿，我说王大妈，您这话说的有点自私哈。
安妈也觉得有点，把自家钥匙递给了小李，让拿他们家酱油先使，顺手啊再帮他接壶水。安过来说，没事儿，让人家过吧，摄影师都说了，人来人往的那才叫胡同，才有气氛。安妈指指正在蹦高的葛一清说，撞着人家姑娘怎么办呢？安知道自己的母亲好不容易煞有介事一回，越忙越高兴，就随她去吧。老太太一会儿给诚心擦汗，一会儿拿着小马扎给伊娜和荣轩，大家就只得一边工作一边道谢。小熊掏出一个小风扇给伊娜吹，伊娜见商标还没撕呢，笑着说，
哼，你怎么还带着这个呀，你活得够仔细的。
看荣轩用手扇风，顺手递了给他。荣轩也没客气，自顾自地用上了。重文换卷儿，小声嘱咐葛一清歇会儿。汤米阴阳怪气地说：“
嗯，这运动量是够大的哈。”
重文红着脸说：“只愿依纳。”依娜可不吃这套，说道：“
我是为我吗？我找不着模特不能自己上吗？我长这么漂亮，圈子里有名的精致。”
小熊在一旁连连点头称是，倒让依娜下不来台了，瞪着小熊问：“
哎，你骂谁呢？”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